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联合国将会审查中国的人权状况，脱北者团体呼吁各国踊跃提议和关注。美韩军工加强合作，协商签署供应链安全协议。海地持续动荡，两名美国公民被绑架。经济学人指出，今年美国名义 GDP 有望超越中国。全美超过1亿7500万人收到高温警报，多地体感温度飙升到摄氏38度以上。川普呼吁共和党对手退选，否则仍同资助拜登竞选团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根据规划，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会在明年一月针对中共的人权状况进行一次普遍定期检查。近日，南韩的脱北者团体提出相关调查报告，呼吁各国踊跃建议和声援。南韩脱北者人权团体统一母亲联合会 RFNK 近六年来已经持续对现居中国的脱北女性以及现居南韩的脱北者夫妇进行调查。他们指出，这些脱北女性在中国无法取得合法身份，亦都难以获得就医、教育和就业机会。不知是脱北女性生活在随时可能被强制遣返的恐惧中，他们的中国丈夫亦都可能为了救妻子而受到身体虐待和精神创伤。该团体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各国政府能够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提出更多关注和调查。星期一，据南韩防卫事业厅宣布，南韩和美国在28号举行9为5年的军工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美韩双方已经对供应链安全协议 SOSA 内容达成共识，等相关行政工作处理完毕之后就会签署。未来美韩能够互相快速提供军工资源。此外，双方在会议亦都对互惠国防采购协议 RDPA 进行意见交换。据韩联社指出，今次会议除了协商供应链安全协议之外，美韩亦都就互惠国防采购协议进行初步讨论。如果成功签署该协议的话，两国会进一步开放彼此的军工市场，建立一个可持续性的合作体系。近日，美国国务院刚刚对海地发出第四级旅行警示之后，当地时间星期六传出有两名美国公民被不明人士绑架。据悉，两名被绑架的美国公民是海地的基督教人道主义组织 Elroy Haiti 负责人桑德罗的妻子阿里克斯和他们的弟弟。据 Elroy Haiti 29号发表的一份声明指出，阿里克斯和弟弟是在27号上午在首都太子港的社区服务站被绑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事件表示，已经注意到两名美国公民在海地被绑架的事件，将会同海地政府保持定期联系，并且持续维持跨机构的伙伴合作。据经济学人近日指出，在目前的大通胀时代，中国是唯一一个面临通胀紧缩难题的主要经济体。如果以美元计算，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可能会进一步落后于美国。截至今年六月，由于中国的消费者物价完全没有上升，第二季中国的 GDP 平均指数已经连减 1.4%， 创下2009年以来最大跌幅。对中共决策者来讲， 物价下滑是一个紧急的危机，因为这样将会侵蚀利润，打击信心，并且阻碍借贷和投资，而这些只会加剧通缩的压力。即使经济疲弱，数据预测仍然显示中国今年的 GDP 增长大约是 5%， 而美国最好的情况是年增长 2%。 不过这些都是剔除了通胀和汇率预测。高盛估计在调整通胀之前，美国名义 GDP 增长今年可望超过 6%， 反观中国只是有 5.5%。 因此要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对中共来讲将会是奢望。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美国多地体感温度出现摄氏38度以上的高温。据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全美有超过1.75亿人正收到高温警告和警示。各州政府亦都呼吁高风险人士留意热伤害，呼吁民众多饮水，留在冷气房间，避免晒太阳。更特别警告从事户外活动的民众和高风险人士。今年六月是美国自从1850年以来最热的六月，而今次的热浪范围扩大到中西部和东岸，随着湿气进入西南部，加利福尼亚州最南端的多个郡和亚利桑那州部分地区气温有所下降，但是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超高温警告。很多大都会包括芝加哥、纽约和费城等都市亦都在公共图书馆和社区中心为民众设置避暑中心。星期六，前总统川普因为处理机密文件问题而受到追加起诉之后，首次出席一个宾夕凡尼亚州的集会。他呼吁其他的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能够退出竞选。上星期四，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就川普涉嫌不当保留机密文件的调查提交了追加起诉书，包括一项故意保留国防资料罪和两项新的妨碍司法公正罪。川普在集会表示，他们不是起诉我，他们是起诉你，我只是这么阻住条路。每次激进左翼民主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起诉我，我都认为这实际上象征着巨大的荣誉，因为我是在为你们而被起诉。他强调，共和党人花在攻击我身上的每一蚊美金都等于直接给拜登竞选团队，因此他呼吁其他参加2024共和党总统竞选的人能够退出今次的竞选活动。
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7月31日表示，首相岸田文雄将在8月17日起访问美国，并且在8月18日参加在华盛顿近郊大卫营举行的日美韩领袖峰会。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松野博一说明岸田今次访美将同美韩领袖交换意见，以强化日美韩三国的战略合作，以应对北韩，以及维持并强化自由开放而且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白宫7月28日指出，美国总统拜登8月18日将在大卫营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以及南韩总统尹锡悦举行高峰会。峰会将处理北韩的持续威胁，推进应对全球和区域安全挑战的共同三边愿景，促进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推动经济繁荣。法国财政暨经济部长勒默尔30日在北京表示，西方国家和中国经济脱欧是幻想。言谈中对法中经济联系似乎是满怀期待。但是欧盟和德国近期公布的经济战略被认为实际上是和中国脱欧进程的开始。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表示，意大利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临时而且是差的决定，对振兴出口无益。就在30日同一日，巴基斯坦政治集会发生自杀炸弹攻击，造成44人死亡，100多人受伤。这件事件发生之际，巴基斯坦正欢迎中共副总理贺立峰到访，庆祝中巴经济走廊10周年。 这个是中共在全球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几十亿美金的投资项目。一些批评者指责中巴经济走廊投资加剧了巴基斯坦的经济困境。中国公民和中国在巴基斯坦利益面临的安全威胁亦引起了中国的担忧。台风杜苏芮28号上午在福建省晋江市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由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不过杜苏芮的余威星期一被北京带来了创纪录的降雨量，导致航班停飞，几百条道路被浸，几千人被撤离的同时，几百万人被告知要留在家。法新社引述《人民日报》报道，救援人员在北京门头沟区的水道中发现了两具尸体，号称600年从未浸水的紫禁城亦都惨遭浸水。路透社报道，除了北京之外，在周末降级为热带低压的杜苏芮影响下，邻近的天津市和河北省继续受暴雨袭击，受灾地区面积几乎相当于英国。与此同时，另一个台风形成，气象预报警告说，热带风暴卡努星期日已经升级为台风，并向中国逼近，预计今个星期将袭击中国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一在马尼拉和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可斯会面之后表示，欧盟准备加强和菲律宾在海上安全方面的合作，并强调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性。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从安全、贸易到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两个人还讨论了重新启动自从2017年以来陷入停滞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将支持菲律宾应对气候变化，这个是小马可斯的首要任务，因为他致力于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在菲律宾电力结构中的比例提高到 35%。 菲律宾是美国和中国地缘政治竞争的一个支点，它的海域包括南中国海的一部分，而中国亦声称对南中国海绝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中共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已经招致菲律宾几百次外交抗议。冯德莱恩星期一重申，欧盟支持2016年国际仲裁裁决，这个决定令到北京的广泛主张无效。非洲国家领袖30号给尼日尔军政府一个礼拜的时间交出权力，否则可能动武，并对叛变者推出金融制裁。法新社报道，作为西方盟友的尼日尔民选总统贝佐姆26号起遭到军方劫持，这个是几年以来第三场推翻沙克尔地区领导人的政变。沙克尔地区介于撒哈拉沙漠和苏丹草原之间，是一个从非洲东部延伸至西部的条状地带。总统卫队指挥官蒂亚尼将军28号自封为国家元首。近日的政变发生之后，尼日尔的前殖民统治者法国和欧盟已经暂停对尼日尔的安全合作和经济援助。美国亦以可能停止援助来提出警告。西非经济共同体在尼日尔召开紧急高峰会，要求贝佐姆在一个礼拜内复位，否则将采取所有措施来恢复宪法秩序。今年八月将可以看到两次满月，沉月月亮以及罕见的蓝月亮，而且它们都是超级月亮。礼拜二八月一号晚黑，当满月从东南方升起的时候，看落比平时更光更大，这个是因为它将比平时更加接近地球，仅是相距22,159英里，所以被称为超级月亮。8月30号晚，月亮将离地球更加近，距离只有22,243英里，因为这个是同一月的第二次满月，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蓝月亮。上一次在同一个月内出现两次超级满月是在2018年。意大利天文学家吉安卢卡马西表示，这种情况要到2037年才会再次发生。 除了8月1号的沉余月亮和8月30号的蓝月亮之外，根据老农年鉴，2023年跟着下来将出现满月的日期包括9月29号的中秋月亮、10月28号的猎人月亮、11月27号的海狸月亮，以及12月26号的冷月亮。
日前，乌克兰高级官员表示，礼拜日乌克兰东北部发生激战，乌克兰军队成功守住防线，并在一些地区取得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礼拜日是前线美好的一日，有力的一日，尤其在巴赫姆特附近。同时，俄罗斯国防部表示，礼拜日在莫斯科上空击落了3架无人机。这一次攻击造成了商业中心的办公大楼受损，并导致一座国际机场短暂关闭。乌克兰没有承认发动这次袭击，但泽连斯基在每日讲话中表示，乌克兰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战争正逐渐回到俄罗斯领土，它的象征性中心和军事基地。乌克兰反攻取得进展的同时，礼拜日曾经多次发表核武相关言论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基辅正在进行的反攻取得成功，莫斯科将不得不使用核武器。礼拜日，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访华期间在北京表示，他在与中共官员会面时要求中方改善市场准入条件。法国希望建立更平衡的贸易关系，而不是与中国脱欧。勒梅尔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不想在进入中国市场时遇到一些立法障碍或其他障碍，我们希望能够更好、更平衡地进入中国市场。他还敦促中企加大对欧洲的投资，特别是在电动汽车和其他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域。当被问及廉价的中国电动汽车可能冲击欧洲市场时，勒梅尔表示，法国有自己的计划，正与欧洲合作，以更好地集中法国和欧洲的电动汽车补贴，提供竞争力。目前欧盟成员国正试图缩小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勒梅尔表示，化妆品、航空航天和农业是法国可能增加出口的领域。台风杜苏芮作为多年来最强的风暴之一，正为中国各地带来狂风暴雨，日前造成至少4人死亡，北京数万人逃离家园。上个周末，杜苏芮登陆东南沿海省份福建，自礼拜六以来至少被中国北方5个省份带来大量降雨。杜苏芮过境北京时，导致多条铁路途、高速公路关闭、学校停课，人们被告知留在室内。从礼拜六晚上8点到礼拜一下午1点，北京的平均降雨量是 176.9 毫米，其中门头沟部分地区最大降雨量达到 580.9 毫米。据央视和新华社报道，截至礼拜日晚，北京有超过31000人撤离。截至礼拜一，北京有2人死于暴雨，辽宁省东北部亦有2人死亡。在杜苏芮开始减弱的同时，预报员警告说，另一场台风卡努正在逼近，将在这个礼拜登陆中国沿海地区。当局表示，卡努可能会对已经遭受杜苏芮袭击的农作物造成进一步破坏。礼拜日，前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监控录像带并没有被删除，而且交给了特别检察官史密斯。上个礼拜四，史密斯提出3项新的刑事指控，称川普与他的助理诺塔和海湖庄园物业经理德奥尼维拉密谋，在联邦调查人员发出传票后隐瞒监控录像带。礼拜日，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否认了该指控，称这个是检察官虚构的故事和不当行为，是选举干扰。他写到，海湖庄园的监控录像带没有被删除，我从未告诉任何人知删除了他们。川普的律师哈巴在接受福克斯礼拜日新闻采访时亦否认删除了录像。哈巴告诉主持人知，川普将录像带交了出来，他好像往事一样配合，但检方却希望美国公众相信这些伪造的起诉书。 礼拜一，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问菲律宾期间发表讲话，公开抨击北京，话欧洲不会容忍中共在印太地区的侵略行为。在菲律宾商业论坛上，冯德莱恩批评北京在印太地区日益激进的军事立场，还重申欧盟承认2016年国际法庭对南海的仲裁裁决，该裁决决定中共在南海的主张无效。此外，冯德莱恩表示，中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尚未充分承担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维护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责任。他警告说，中共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湾海峡展示军事力量，可能会产生全球影响，并说欧盟一直在加强参加印太地区事务。冯德莱恩还大力强调欧盟在当地的投资，他宣布重启欧盟与菲律宾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双方将很快启动界定合作范围的进程。礼拜日，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宣布，为加强澳美两国的长期情报合作，明年将在坎培拉的国防情报组织内设立联合情报中心，供美国军事情报分析人员入住。在澳洲举行的年度澳美部长级磋商会议结束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说，他们已经就2024年建立联合情报中心达成一致，该中心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情报领域的长期合作。他的任务是分析印太地区共同战略利益的问题。据澳洲广播公司报道，两国的情报分析人员表示，他们很可能会密切关注中共的军事活动，以及与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进行安全合作的动向。马尔斯说，澳美已经在情报方面有着密切合作，而且共享大量信息。联合情报中心将为两国国防军提供情报，令澳洲可以从美国的视角看到美国的系统。中共八一建军节前夕，习近平晋升两名火箭军新任司令同政委，卸任的火箭军原司令李玉超及多名高层目前已陷入被查传闻。中共新华社礼拜一报道，中共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当日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火箭军政治委员徐西盛。这个意味着60岁的李玉超上将卸任火箭军司令，62岁的徐中波卸任火箭军政委。火箭军最近爆出高层集体腐败丑闻，据称还涉及泄密，已退役三年的火箭军前副司令员吴国华7月4日在北京死亡，但讣告在21日后才发出，这件事亦被传与火箭军高层被查有关。火箭军作为中共技术含量最高的军种，是由习近平在2015年军队改革后建立的。金融时报引述专家的话评论说，火箭军高层被撤职调查，说明习近平的改革已经失败。礼拜一，英国政府宣布批准100个新的许可证，用于开发北海石油和天然气。消息引发环保组织抨击，但首相辛伟成坚称该计划有助减少对独裁国家的能源依赖。辛伟成在接受 BBC 采访时强调，他希望维持英国化石燃料的勘探，尽管环保人士和科学家警告说，英国政府的新化石燃料许可证与净零排放目标不相容，但辛伟成表示，这个有利于英国的能源安全，但英国能够不依赖外国独裁者提供能源，并有利于就业。辛伟成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我们都目睹了北京如何操纵能源，并将其当作武器，扰乱世界各国的供应，并阻碍经济增长。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我们必须加强能源安全，并利用这种独立性来提供更经济实惠的清洁能源。礼拜一，中共官方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制造业活动连续第4个月处于萎缩区间， 根据统计局数据，七月份中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是 49.3， 仍低过50的荣枯线。在构成制造业 PMI 的五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高过临界点，新订单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低过临界点。此外，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是 51.5%， 比上个月下降 1.7 个百分点，其中建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是 51.2%， 比上个月大幅下降 4.5 个百分点，达到去年七月以来的最低值。路透社指出，上一次中国制造业 PMI 连续三个月以上收缩是在新冠大流行之前的2019年5月至10月。经济学人智库经济学家徐天臣说，建筑业活动的急剧下降是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中国房地产行业有可能陷入死亡漩涡。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习近平晋升两上将为火箭军新司令和政委。美国媒体说，拜登正计划签署一项打击中共的行政命令。纽约时报表示，习近平治下中共外交部看落似战狼，其实是弱势。北京和莫斯科边个对美国威胁更大？香港警察入境加过引争议，人权组织呼吁调查。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叶晚峰，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中共八一建军节前夕，习近平晋升两名火箭军新任司令和政委。卸任的火箭军原司令李玉超及多名高层目前已经陷入被查传闻。习近平今日为两名新晋上将授衔，他们分别是新任中共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新任火箭军政治委员徐西成。这样亦间接证实了中共火箭军原司令李玉超、原政委徐中波出事。王厚斌升任火箭军司令亦开创了一个先例。据中共央视报道，31号上午10时左右，晋衔仪式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宣读了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伟东主持晋衔仪式，习近平向王厚斌、徐西成颁发了命令状。在这次晋升仪式上，王厚斌、徐西成分别以火箭军司令员、政委身份首次公开亮相。公开简历显示，王厚斌长期在海军任职，曾任东海舰队副参谋长、丹山基地副司令员、南海舰队参谋长、海军副参谋长、海军党委常委等职。2019年王厚斌晋升中将军衔。值得关注的是，火箭军在中共军队中担负着常规飞弹目标打击、核打击和核子反击飞弹战略作战等任务，是非常讲究经验专业的军种。成立至今，三任司令员魏凤和、周亚宁和李玉超都是该部队前身二炮部队或火箭军部队内升至司令员，因此海军出身的王厚斌是第一位非火箭军内升的司令员。徐西成长期在空军系统内负责政治工作，曾担任中共空军福州指挥所政委、 中共原北京区空军政治工作部主任、中部志愿区空军政治工作部主任等职。2018年，徐西盛晋升中将军衔。中共火箭军是最近爆出高层集体腐败丑闻，据称仲涉及泄密。6月29号，中共海军司令部前宗教参谋姚成曾在推特上爆料说，火箭军司令李玉超被带走，恐涉及出卖中共军方情报。3月份以来，火箭军先后3任司令、2个副司令和若干个军司级军官落马。李玉超的仔在美国留学，恐涉及出卖中共军方情报。姚成说，去年10月中共20大后，美国空军大学公布了一份255页的文件，包括火箭军的详细资料。外行人都看得出，这个不是卫星能够拍到的，例如收集的编制人员名单等，所以应该是内部有人泄密。早前28号，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中共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副司令刘光斌和前副司令张振中已经被带走调查。六媒澎湃新闻从前副司令员吴国华家中获得证实，吴国华7月4号死亡，报道称死因是因病医治无效，但坊间热传吴国华死于自杀。中美双方在半导体晶片和其他先进技术方面的对抗正持续升级。据悉，美国拜登总统正计划签署颁发一项打击中共的行政命令，限制美国对中国关键技术的投资。彭博社报道，拜登的行政命令将重点关注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慧。该命令不会影响现有的投资，但会禁止某些新投资。有消息披露，尽管内部讨论可能会推迟该命令，但白宫正在考虑在8月中旬发布公告。而美国一旦对中共实施这些限制，完全发挥效力是在2024年。美中在半导体和先进军事技术所需零件方面的战争已经持续了近一年。美国一直试图减少对中国的晶片出口，并提高美国在本地制造晶片的能力。美国商务部在2022年10月实施了一个严格规定，将数十间中国公司列入未经核实名单，限制他们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购买或获取美国半导体或先进技术的能力。这对于中共来说是一次重大打击。202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晶片法案，提供超过520亿美元来补贴美国国内的晶片生产。2023年2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宣布，美国将利用晶片法案提供的资金建造至少两个新的半导体工厂中心。3月份拜登还宣布，对中国企业能否获得晶片法案提供的资金设置新的限制。3月在台北举行的英联邦半导体论坛上，著名的台湾跨国半导体代工制造和设计公司台积电子创人张忠谋表示，他支持美国减缓中国晶片激进的努力。2023年7月初，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问了北京，和中共官员交涉了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待遇。同样在7月初，北京扬言出于对他所谓的国家安全的考虑，他对家和者这两种制造高级晶片所需要的金属实施了限制。中共5月份禁止使用美国晶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的晶片，扬言有国安风险。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共政府还削减了用来改善晶片制造的政府资金。这种类似自残的措施，无疑会降低它在晶片开发方面跟上美国的能力。有评论认为，中共管治下的经济状况极端恶劣，濒临崩溃，不得已之下只能断臂求生。中共国务委员秦刚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除了未能停止外界众多疑问，而且令到中共外交部面对问题时左支右绝。美媒认为，秦刚的去职凸显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大权独揽下，中共外交部失去了政策能力，而且显得软弱。 纽约时报以秦刚消失凸显中共外交机构细弱为题发表文章，指出习近平是自毛泽东以来中共最强大的领导人，他将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并令到一个本来已经是密不透风体制的保密程度更强化，不理这个为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什么代价。美中问题错综复杂，美专家说王毅回窝无济于事，秦刚出任中共外长半年后被撤职，美专家说凸显北京识人不明，好难堪。文章指出中共外交部担负着与外界沟通的任务，但在面对自己最高官员失踪问题时的挣扎，凸显了习近平领导下中共外交机构的软弱。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费和中共研究讲座 Freeman Chair in China Studies 主任白明表示，在习近平时代大部分时间里面，中共外交部这个官僚机构已经失去了影响外交政策的能力，有关台湾和美国等重大问题的决定都是在党内由习近平主导做出的。白明直指中共外交政策的基本参数相当固定，一次人事变动，尤其是秦刚的变动，不会改变政策方向。毕竟秦刚不是基辛格前美国国务卿。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接替秦刚回任中国外长。文章认为王毅虽然是24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比历任外长有更多机会接触习近平，但是这个并不保证他对政策制定有更大的影响力。毕竟外交政策的核心是习近平，不是中共外交官。文章指出有时候中共领导层发出的信息是明确的，中共外交部近年来采取了被称为战狼外交的处处逼人做法，反映的是领导人的治国风格。习近平要求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有更自信，但有人称之为冒险的表现，但其他时候中共外交官就不得不猜测领导人的想法。这篇文章提到美中关系在习近平领导下已降到几十年来的最低点，他一直处处逼人地强调中共对台湾的主权主张，并在外界广泛的批评下继续坚定地支持俄罗斯，尽管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文章说秦刚被免职后极其怪诞的迹象显现在中共外交部的官网上，好似外交部长页面一度只有信息更新中的字样，输入秦刚的名字亦一度搜查不到结果。而例行记者会上有关秦刚的问题，有文字实录上都被删略。这篇文章指出上述事迹令到秦刚去职一事增添了奥威尔式的色彩，这一种抹去一切的做法令人想起毛泽东时代政敌会从照片上和官方文件中消失，而这个亦暗示秦刚出乎意料地冒犯了中共领导层，而不是官方宣称的健康问题。近年来美国对中共的负面看法越来越成为共识，皮丘研究中心的一项新调查显示，美国人现在普遍认为中共政权是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这个甚至超过了与美国剑拔弩张通过乌克兰战争而直接进行斗争的俄罗斯。有一个允许美国人讲出他们认为哪个国家对美国构成最大的经济和安全威胁的开放式问题中，50%的人提到中共，几乎是提到俄罗斯的比例的17%的三倍。另外有4%的人表示没有一个国家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威胁，而只有2%的美国人认为朝鲜是最大的威胁。同样比例的人则认为美国本身的问题，比如激进的共产思潮，是最大的威胁。今年的民意调查结果还是有些出人意料的，但是也确实反映出美国反对中共的这样一个大趋势。早前美国人并没有将中共视为美国的最大威胁，2019年皮丘研究中心提出这一类问题时，同等比例的美国人指出北京和莫斯科是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而在2014年美国人将俄罗斯列为对美国最大威胁的头号国家， 2007年则是伊朗。现在美国国内无论是民主党定是共和党都认为中共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这个是少有的两党分歧最少的问题之一。在要求受访者讲出他们认为对美国最大威胁的国家后，该调查还向美国人提出了两个后续问题。这些问题分别探讨了美国人在几大程度上将每个国家视为对美国经济的威胁和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在那些将中共视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的人中，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共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少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而大约3/4的人表示北京在两个方面都对美国构成了巨大威胁。相比之下，尽管很多美国人认为俄罗斯至少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但很少人认为它构成了巨大威胁，尤其是对美国经济而言。香港警务处长萧泽颐日前带队近300名香港警察抵达加拿大温尼柏参加世界警察及消防运动会。有网络片段显示，代表队在当地街头巡游期间辱骂及疑似挑衅到场抗议的香港人。香港监察近日发表声明，呼吁加拿大政府对事件进行调查。香港监察30号在声明中指，加拿大政府发放签证给香港警察参加警察及消防大赛，而在两周前，香港警方悬红通缉8名身在海外的香港社运人士。香港监察赞助人加拿大影子国防部长联邦议员 James Bissan 在声明中直指，香港警察到加拿大参加大赛，同时正积极打压社运人士是不能够接受的。香港监察赞助人加拿大保守党副党魁 Melissa Lansman 议员表示，加拿大批出签证给香港警察参加世界警察及消防大赛的消息令人非常担忧，他们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任何专制政权的警察部队都不应该有，加拿大移民部根本不应该批出这样的签证。香港监察政策总监 Sam Goodman 批评，香港警察在过去3年协助政权破坏香港自由，监禁社运人士、议员和记者，迫使苹果日报等独立媒体停止营运，现在又打压海外社运人士和他们的家人，形容加拿大政府竟然发出签证给香港警察真是令人震惊。声明强调，社交媒体上流传某些警察威胁加拿大香港社区居民的行为，进一步证明为什么加拿大政府不应该发出签证给打压香港人权的警察。他们敦促政府调查这件事，并解释为什么在知名海外社运人士被悬红通缉只有两周之后，这些警察获准来加拿大参加大赛。据加拿大港人组织 Winnipeg Hong Kong Concern 在当地时间28号上载的影片显示，香港警察队伍在温尼柏游行时疑似遭到途人喝倒彩，片段中有警员大叫全部都是警察来的，更有警员一度向途人挑衅过来啊，画面外则有一名男星指骂那个咁该死的黄丝等。事件连日来已经引发加拿大各方的关注。
美国加州惊现中国神秘生物实验室，拜登警告习近平太平洋国家我话事。川普促共和党对手退选， CNN 说他当选几率很大。俄乌战打入俄国境内，沙特邀请30个中立国家议和，没邀请俄罗斯。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根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执法人员在加州圣华金谷中部里德利市的一座仓库中发现了一家可疑的中国生物实验室，里面存放着可疑生物材料，他们还发现了900只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的老鼠。官员提到，这个是一个不寻常的状况，目前检测到至少有20种潜在的传染源。根据报道说，
这个实验室本来应该是一座空的建筑，但是执法人员在巡查的时候发现花园院馆伸出去建筑物后场，一经调查才发现这个实验室。公共卫生人员还观察了血液、组织和其他液体样本和血清，该建筑物存放着数千瓶未经标签的液体和可疑生物材料。此外，他们还发现了900只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的老鼠，这些老鼠经过改造可以感染和携带新冠病毒，其中有773只老鼠必须被安乐死。官员还发现另外有178只老鼠已经死了。一名市政府官员表示，这个是一个不寻常的情况，我在美国政府工作了25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根据美国健康与公共服务部近期的一封信函显示，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对这些物质进行了测试，并检测到至少有20种潜在的传染源，包括冠状病毒、艾滋病毒、肝炎和包疹。美国联邦特工还发现了数千个包裹箱，其中很多都贴有来自中国的运输标签。根据 NBC 报道，调查发现这个租户是一家名为威望生物科技公司 Prestige Biotech， 公司是在内华达州注册，但是没有在加州开展业务的许可。自从2022年10月以来，公司负责人黄少林一直在这个建筑物入面非法经营。这个实验室是生物检测试剂和分娩检测试剂的。唐正远说，加州出现这种秘密中国生物实验室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事。首先第一呢，可以看到这个实验室，它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生产一些和新冠还有和怀孕的测试盘有关系，但是呢，是生产试剂的工厂，它完全可以去合理合法地光明正大地去注册来进行生产。但是这家实验室它却是一个非法的，是一种秘密的地下的存在，这样就带了一个动机的问题。为什么你生产一些合法的商品非要用非法的方式呢？第二个，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存在着大量的900多只小白鼠，就讲明它和所看到的这个生产这个试剂盒动机和目的却是不一致的。之所以养了小白鼠，只会有一个用途，就是要用小白鼠来对很多的病毒、很多的病原体进行培养做实验。这样的一个地下实验室就看起来是富有双重使命，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实验，这个就非常的令人怀疑。市政官员通过电子邮件和公司总裁姚秀坤进行了交谈。姚秀坤告诉官员知，之前通用医疗技术公司在倒闭之后，威望生物科技公司就将已经倒闭的公司的资产转移到利德利仓库，但是现在官员没办法获得这两家公司在加州的任何地址。现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家中国公司要在加州生产大流行病检测试剂？这个实验室是谁授权的？他们为什么会在那里进行动物的病毒实验？在这么简陋空间中，这些老鼠有没有逃出去？除了在加州，在全美还有没有类似的实验室？唐正远说，有人怀疑是不是中共采取的一种超限战的方式，在这里组织秘密的实验室，对美国来发起生物攻击呢？就我目前个人看来，这个事件更趋向于是一种非法的商业行为，但是呢，它的背后却有可能隐藏着巨大的生物安全的风险。因为如果说中共它真的想要对美国发动这种秘密的生物战，这样整个秘密的生物实验室既然要废弃了，这样一定就要将它处置了，不会留下这么多的证据，这个是一个常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这样的一件事出现，从一个侧面讲明美国社会存在着巨大的漏洞，这种漏洞很可能在未来中美之间出现了白热化的冷战的状态，甚至到走向热战的时候，这些漏洞不排除会被中共所利用。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中共正在转很多空子，它可以对美国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 拜登在7月29号走访了美国东北部缅因州的多座城市，他出席了支持者举行的竞选招待会。会上拜登讲到，从内政到外交上，他的一系列打击中共的政策，其中他提到他郑重警告习近平，美国就是太平洋国家，这个地盘我话事。拜登在讲话中提到，我认为美国正处在一个真正的历史转捩点，我同七国集团同欧盟的国家元首一起度过了180多个小时，就是想大家团结一致。他说现在的北约比以往更强大。他说看看中共在印度洋做了什么，习近平问我为什么说美国是太平洋国家，而我对习近平说，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在太平洋上的边界比你们更强，我们是太平洋国家。拜登警告习近平，除非美国为中国提供稳定，否则北京根本没办法移动。而习近平亦都认为拜登讲的是对的。拜登提到他在印太的战略轨迹，现在日本打算将军事预算增加到最高的预算，而且站在西方一边来帮助一场欧洲的战争。而日本的加入亦都会极大地改变了局势。跟住落嚟，呢个星期美日韩嘅高层即将喺大卫营举行一个会议，而喺东南亚，美国而家将印度、日本、澳洲同美国组成咗四方安全对话，对中共进行好好嘅震慑，目的就系想确保道路规则唔会改变。除此之外，唔单止系日韩同澳洲嘅加入。近期越南元首打电话给拜登表示，越南希望在跟住落嚟的20国集团峰会的时候同美国会面，希望美国亦都能够成为越南的主要合作伙伴。拜登话这样表明，不只是印度太平洋地区，世界正在改变。中共军机在台海上空的挑衅行为不断增加，台湾 IDIZ 的脸书专页近日就发布了中共军机训练共机驱逐美军飞机的画面。日前中国、朝鲜和俄国也都确立了三个轴心国的联盟关系。习近平指责美国是在这里包围自己，而刚刚回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也都已经向日韩提议，希望恢复中日韩三国高层的会谈，也都就是中共正在布局的反包围斗争。但是拜登表明，国际空域就是国际空域，国际水域就是国际水域，你中共不能够说美国不可以在那里，我们要在那里设立一个空中识别区，也都就是说中共的飞机不能够飞过某些区域，而美国的做法就是不是开玩笑，直接派出一架 B1 的轰炸机，原因就是我们不能够让中共改变整个印太地区。而就在继美国参议院之后，美国跨党派众议员近日提出透过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案，要求美方优先处理对台湾的军售，并且修改台湾关系法，停止限制售台武器，必须是防御性质。亦都就是说，在对台军售方面，美国众议院的法案更加猛。在过去40多年来，由于受到台湾关系法的限制，美国只能够提供给台湾防御性武器，而这个新法案是修改相关限制条文，授权美国行政部门提供有助台湾吓阻中共军队侵略的武器，亦都就是可以对台湾出售攻击性的武器，包括有源头打击能力，可以直攻中国本土，具有沿岸目标压制模式的新型陆基鱼叉导弹都可能在美国对台湾军售的清单上。川普在因为处理机密文件问题遭到三个追加起诉之后，在星期六7月29号首次出席集会，他呼吁其他的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退出竞选，否则都是在这里帮助民主党。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的7月29号晚上举行的集会上，向支持者表示，共和党人花在攻击我身上的每一美元都直接给了拜登竞选团队。这样这个亦都是川普在再遭新的三项指控之后首次出席竞选集会。 上个星期四，司法部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就川普的机密文件案提交了追加的另外三项指控，一项故意保留国防信息罪和两项新的妨碍司法公正罪。川普对最初受到的37项联邦指控已经拒绝认罪，他表示新的指控是对他和他的支持者进行的猎巫行动的延续。他在星期六的集会上说，他们不是在起诉我，他们是在起诉你们，而我只是碰巧挡住了路。他说，每次激进左翼民主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起诉我，我都认为这个实际上象征着巨大的荣誉，因为我是在为你们而被起诉。川普还提到，现在是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和其他共和党候选人退场的时候，其他共和党的参选者其实浪费了数亿美元，而共和党人应该用这些钱来建立大规模的选票收集行动，好在明年的11月和竞选连任的拜登一决高下。而曾经认为川普重回白宫是做白日梦的政治分析师，现在大多数都改了口，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民调分析中提到，川普明年当选的几率非常大。从历史来看，没人好像川普一样在不是争取连任的时候支持率在大选初期就这么高。川普的全国初选民调支持率超过 50%， 比所有的党内对手总和都要高。随着共和党初选日期逼近，紧追着川普的参选人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全国民调只是剩低不到 20%， 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都不超过 10%。而川普在过去八年的初选民调中，几乎每一次都霸占了领先的地位。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国民认为川普到现在遭遇的两宗诉讼他是占理的。马奎特大学法学院的最新民调显示，在受访的川普支持者数量极少的情况之下，拜登和川普的支持率是相当的。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的三项民调都显示川普领先拜登，但是都是在误差范围内。在7月30号当日清晨，莫斯科市一栋大楼遭到无人机袭击之后发生爆炸，造成一人受伤。根据塔斯社报道，这个是乌克兰对俄罗斯无数导弹无人机攻击的反击行动，而沙特已经邀请了30个中立国帮助议和。根据法新社报道，莫斯科当局在30号还表示，在29号夜间一共有25架乌克兰无人机向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也都发动了攻击，但是没有成功。泽连斯基在30号说，今日是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的第522日，乌克兰越来越强大，战争正逐渐回到去俄罗斯境内，这个是一个不可避免、自然和绝对公平的过程。他没有直接地承认无人机攻击是乌克兰发出的。而多次进行核战威胁的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在30号说，如果乌克兰进行的反攻取得成功，这样俄罗斯就必须使用核武器。他说，如果不约支持的攻势成功了，这样俄军将被迫依据普京的法令规则动用核武器。根据法新社报道，布林肯在澳洲的时候提到，俄国正在四处奔走，向世界各地的盟国购买武器。他们在朝鲜提到这一点，在伊朗也都提到了这一点。而在8月5至6号，沙特阿拉伯将在红海港市吉达举行乌克兰和平会议，邀请来自乌克兰、日本、印尼、埃及、墨西哥、智利、赞比亚、巴西等30多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出席，但是俄罗斯被排除在外。针对俄乌战争，中东国家总体上是保持中立。沙特官员和西方外交官明确地指出，将俄罗斯排除在外有助于凝聚国际社会对有利于乌克兰的和平条款的支持。这次沙特邀请的国家绝大多数是声称在俄乌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国家，不向任何交战方提供武器的装备， 但是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就是公开主张俄罗斯必须按照现时的国际规则退出占领的乌克兰全部领土。一些国家已经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公开支持俄罗斯的国家自始至终只有四至五个。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